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在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曾国藩以张光藻、刘杰有病为由，让他们去顺德和密云养病，而反洋情绪很严重的陈国瑞有六王爷庇护，此时在京城避风。但洋人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通过外交使团是频频向朝廷施压。这朝廷也下旨了，说就算这几个人生病，那也应该在天津听候查办呢，一个在顺德，一个在密云，这像什么话呀？上父成何事体？而曾国藩率行给驾，实属不知还击。万般无奈，曾国藩只能让钱鼎铭把陈国瑞、张光藻和刘杰等重新召回来，到案听候处置。就在丁日昌抵达天津的当天，刘杰已经从密云返回，曾国藩深感无奈。哎呀，这洋人得寸进尺，朝廷又是一天三变，到底是何事战？这怎么办呢？大人，洋人日日在京向总署施加压力，朝廷让府县归案，也是要给洋人看看，不是滋生口实。那你觉得下一步该如何办理？大人，一松一紧。哦，愿闻其详。松者，纠办府县；紧者，缉捕凶犯。上谕有云：外洋使臣非礼之求，断难迁就，而尽情之请，必当赶紧办理，以示诚信。这丁日昌说的什么意思呀？什么是非礼之求，什么又是尽情之请呢？那就是在朝廷看来，以府县抵命，这是无理要求，而缉拿烧教堂、杀洋人的凶犯，应该按律承办，这个近乎情理，可以尽快照办。而且丁日昌进一步解释，对于府县处理，要坚持定见，尽快获得有利于我的证据，包括府县亲供，而后在交涉中据理力争，使洋人就我范围。但对承办凶手一事，我们可以立即缉拿，从严承办，以度外患，大局似可粗定。哎呦，曾国藩是点头称是啊。还有大人，纠办府县官员，松则松之，但表面文章仍然要做。
哦，这表面文章如何做？
是这样，非席促提，勒令府县尽快到案， 然后开庭审讯，做出一种严厉惩办的姿态，这就是所谓的表面文章。
哎呦，余生处我矣。
离开公馆啊，天已经傍晚了。这个丁日昌马不停蹄，立刻召集有关官员开会，统一布置，分工负责，同时张贴布告，要悬赏限期，缉拿闹事凶犯。所以您瞧这个丁日昌的能力啊，他一个人的到来，这一盘死棋，生是活过来了，但他的办法是以保护官员，牺牲百姓为代价的，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按律一底的解决方案，更是遭到了指责，广为诟病。什么叫按律一底呀？说白了，就是一命偿一命。洋人不杀了20多个人吗？我们也要杀凶犯20个人，一命偿一命，两相抵效。这个丁日昌啊，难怪叫丁鬼奴啊，他的鬼点子确实不少。而且这个人办事干练，作风雷厉风行，这是他的优点。可是这个抵命法不行啊，你这立足点是建立在以下层民众为牺牲品的基础上，有问题。而且在他看来，从国家利益出发，这些无足轻重。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得找到20个替罪羊。于是在丁日昌的主持下，一场大规模的缉捕迅速而广泛的展开了。可是官府的行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有人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悬赏布告给撕了。为了防止事态失控，先期到达的淮军有2000多人奉命走上街头来维持秩序，而且做好了随时弹压的准备。5天之后，有37名嫌疑犯被抓获，与此同时抓捕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个丁日昌啊，让地方文武官员认真的找线索，把在逃的首犯要犯要严拿物获。不久被抓捕的人达到了80多个了。那么这些被抓的都是什么人呢？曾国藩的日记记录了几例，我可以给您念几个。田二，河东人，供认用西瓜刀砍洋人。安三，烧教堂后众百姓拿柱送线，各处有烧伤，左右膝有跪伤。赵荣，任丘人，教堂烧后众百姓拿柱送线，审讯未用刑，伤是众百姓打的，等等等等。从这些名单看吧，被抓的人里有供称砍过洋人的，也有本身就属于不法分子，有前科，被百姓拿货扭送衙门的。另据资料说呀，这被捕的80多个人里，还有一些无赖、帮会、地痞之类，可谓是各色人等应有尽有。有关人员是分头设局，夜以继日的审讯，希望审出结果，好向上面交差。但是事情远远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在审讯之中，他们才发现这个案子的难度相当之大。首先，伤害罪当堂对质，需要有苦主，但是洋人大多都死了，没有对质的。其次，动乱平息后，死者均已就地掩埋，无法查验伤痕，更无法和杀人凶器相互印证。再加上在逃犯难以抓捕，已经抓获的还不肯供认。第三个难度，此案事起仓促，事先并无纠集之人，而是义愤填膺，一哄而起，没法找到首犯。第四，天津的混星子不怕打，虽然遇到了酷刑，真是不畏惧。什么混星子？对，就是当地 天津的那些混混们，还挺扛打，不招。第五，无人指证凶犯，原因是人们害怕报复啊，更怕被人说呀，那不成打小报告的了吗？如此种种，要想定罪太难了。其实棘手的事儿还不止这些，比如群殴毙命，一般以最后下手致命者为重罪。可是这个案件是众愤齐发，乱拳齐下，打完之后是一哄而散，哪搞得清楚谁先打的，谁后打的，谁致命谁不致命啊？这不是难上加难吗？可是朝廷不管这些，催促尽快定案。曾国藩犯难了，他对丁日昌说，汝确证就定罪，那无辜者充数，难免问心有愧，有所不忍，同时也难抚洋人之心。丁日昌回答得非常干脆，大人，非常时期需变通办理。何以变通呢？照常例，断狱绝囚应有案犯化供，有失亲指认，有重证确凿，但此案难以做到。窃以为本犯无供，亦无失亲指认，但只要有旁证二三人指实，即可拒结，并据此定案。唉，曾国藩默然良久，深叹一口气。他也知道丁日昌给自己出的主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其实这也符合曾国藩浑寒出之的想法。然而就在天津教案的查办工作举步维艰之时，这一年的8月22日，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两江总督马新贻突遇行刺，次日因伤不治而亡，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刺马案。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刺马案属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这100多年来啊，正史、野史、实录、笔记、小说、戏剧都有大量的描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整个过程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直到如今，人们茶余饭后仍然是各执一词，是津津乐道。其实这个刺马案的发生说起来挺简单，当天马新贻在教场阅操完毕后，在返回的途中被一个名叫张问祥的人所杀。据一位目击过刺马的百岁老人叫江绍新回忆说，那天呢，马新贻教场阅兵完毕，经过剑道回衙，前有哥什哈，也就是卫士开道，左右啊还有卫士护拥，另外有为数众多的亲兵随员跟在后面， 这夹道两旁观看的人挤得人山人海。这位百岁老人江绍新当时从人群中啊挤到前面，他也想看看这位大帅的威仪。没想到就在这时，忽然一个身穿短衣亲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马新仪面前，是打千请安，右手随即从靴筒取出了一柄闪闪发光的短刀，向马新仪猛刺。随后马新仪蹲了下去，好像是在闪避，其实已经被刺中了要害，伤很重，站立不住。这个护卫侍从在慌忙中赶紧把马大帅扶进了耳门，并捕拿凶手。当时的情景啊，是刀光剑影，势如鼎沸。但是这情况让人看傻了，因为刺客没想跑，这刺客呀，操着北方口音高声叫喊：“
刺客就是我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什么同伙，你们不要乱抓人。我大事已成，非常高兴，不用抓，我跟你们走。”
就这么着，刺客被带走了。可第二天传来消息，马新仪伤重而亡。那您会说了，这个刺客张问祥是谁呀？据说呀，他是马新仪从前的结拜兄弟，因为马新仪私占了他的老婆，引发仇杀。反正民间啊，一般都是这种说法。但官方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据清史稿中记载，张问祥原来是海盗，马新仪担任浙江巡抚时，这个张问祥周边的人多为捕杀，他的老婆也被人掳走了。马新仪到了宁波阅兵时，张问祥向他投诉不让，于是就嫌恨杀人。此案后来亦作海寇定案。尽管这个说法是载入正史的，但一直不为老百姓所接受。人们相信呢，这是朝廷刻意掩盖真相，目的在于遮丑。其实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还有一些说法，比如江苏守旧派官员王家弼等人曾经先后两次上奏举和丁日昌，认为马新仪被刺是丁氏父子主使，原因是督府不和，两者争权夺利，机不相能。还有人提出刺马案呢，可能和撤财湘军有关，而背后没准有更大的背景。前文书我们曾经和您说过，因为江都一职一向为湘淮军所重，马新仪出任江都显然不为湘淮所容，所以必除之而后快。当时李鸿章就想担任这个位置，结果让马新仪给抢走了。但不管刺马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事件的发生却导致了中央对督府大员的安排再次出现了重大调整。这年的8月29日，朝廷作出决定，曾国藩调任两江，而李鸿章继任直隶。前文书我们也跟您说过，在历史上曾国藩、李鸿章对调过好几次了，而这一次则意味着李鸿章将在天津教案中正式出场，而且这也是李鸿章继剿捻之后再次取曾国藩而代之。这么安排朝廷什么意思呀？表面上看是要曾国藩前往南京查办刺马案。的确马新仪被刺案情重大，需要重臣出面来查办。但其实啊，是因为天津教案迟迟没结，朝廷对此不满，有李代逃江之举。另据梁启超说，曾国藩去职 和谁还有关系啊？崇厚。因为在办天津案的时候，曾国藩对付洋人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对内呢又被一些顽固党派所抨击，简直是举国欲杀，百简分坛呐。所以崇厚害怕事情决裂，于是密奏免曾国藩而以李鸿章代之。这个密奏为朝廷所采纳。一般史学家认为啊，梁启超的说法基本符合实情。的确，曾国藩的调动和他查办教案不利有很大关系。恰恰在这时，刺马案发生了，北京高层就决定借机走马换将。当然，这也是为了给曾国藩一个面子。可是曾国藩深感不悦。接旨后，他又故伎重演，打报告，以衰病为由请辞江都，并称目下金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疑似奏结后即请开缺，安心调理。啊，你先让我在天津待着，等这案子结了，啊，我就可以安心养病了。朝廷批复很简单，不同意。不过啊，面子倒是给足了，先是给他戴了一些高帽子，称他是老成素忘，错置嫌疑，但对他的请求却是卓无用意，就是您老啊别说了，赶紧走吧。其实曾国藩来到天津后一直坚持抱病工作，尽管此案困难重重，他还是在努力打开局面。即便在朝廷决定调他到两江赴任，还没有办理交接前，曾国藩仍然是恪尽职守，毫无松懈。在采取变通办理之后，定案工作明显加快。比如9月9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已查明确有正供应正法的有七八人，略有正供应治罪的二十余人。过了七天，这个数字进一步加大，证据确凿可以正法的定罪人数上升到了15人，其中有亲供的11人，没有亲供有旁证的有4人，另外还有21个人作为从罪，你从轻发落，处以军留。当然按照这个数字，离完成20个人的抵命任务还有差距。不过这只是第一批，还有16名案犯情节较重，讯有端倪，另有11名在逃者情节也较重，正在抓捕中。以上案犯你做第二批奏结，丁日昌正在抓紧办理。所以抓到足够的罪犯不成问题，问题是要尽快和洋人订立偿命的人数。曾国藩希望尽早了结此案，可没想到他的做法再次招致了一片指责，斥责曾国藩是汉奸，称呼丁日昌为鬼奴。一时间曾国藩和丁日昌是千夫所指，举国唾骂。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